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预定星期二举行一场名为《审查总统2024财年预算要求投资于美国安全、竞争力和美中关系未来之路》的听证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预计到时会作证，从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向国会简报拜登政府计划如何使用资金应对中国的各项挑战。国防部新闻秘书空军准将莱德在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奥斯汀部长将在作证的时候讲述国防部如何与政府各个部门、国会和国际盟友以及伙伴一起共同应对中国的步步紧迫的挑战，并且期待着就这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向国会作出简报。国务卿布林肯亦都一直努力在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积极拉近与欧洲和印太地区伙伴的关系。他上个星期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和西班牙外长亚尔巴雷斯之后说，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双方对于与中国的竞争有着共同的理解，亦都采取相近的手段以应对中国挑战。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近来是注重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的威胁。他今年4月说，华为云和阿里云等中国云计算公司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声言会评估是否将他们是列入贸易黑名单。美国国会议员在听取行政部门的官员对政府预算申请提供证词后，通常会将议员自己的政策主张以修正案的方式列入拨款法案。在本届国会，两大政党在评估中国威胁和如何是采取应对措施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识。今年度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由美国承办，5月14至5月26号在底特律举办的第二次资深官员会议将会提供美中高阶官员对话与会晤的舞台，为11月登场的元首峰会营造气氛，并且增加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单独会面的机会。在底特律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的第二次资深官员会议当中，是包含几十个研讨会、对话、实地考察和会议，涵盖广泛的主题，是包括电动汽车基础和设施的融资、多边和政府机构合作的必要性等的主题。美国交通部长布提吉格将会主持亚太经合组织交通运输部长级的会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将会主持贸易部长会议。彭博新闻社先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戴奇可能在5月25号至26号的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在长边会晤，这个将会是自从2月爆发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以来美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美中官方都未对此发表评论或者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的第二次资深官员会议是将为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的持续合作奠定基础。美国致力于举办富有成效而且有意义的会议，并且是期待欢迎亚太经合组织各个经济体来到底特律继续这项重要的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表达了对威权政府在2022年继续侵犯基本权利的担忧。
Governmen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continue to target religious minorities using a host of methods, including torture, beatings, unlawful surveillance, and so-called re-education camps.
布林肯说，世界很多地方的政府继续使用一系列方法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视和所谓的再教育刑。布林肯引述报告指，中国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亦都对有关的情况提出说明，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监禁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并将他们驱逐到再教育营。北京拒绝国际谴责，声称这些大规模拘留营是职业教育中心。但是由美国两党人士组成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这些营地是集中营。该委员会表示，美国国会都同意这个观点。 伊朗、俄罗斯、缅甸的军政府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亦都被列为对宗教自由作出违规的行为。而同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世界部分地区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例如在中非共和国，该国的特别刑事法庭继续是起诉针对平民的基于宗教的暴力案件。78岁的美籍港人梁成运因为间谍罪指控在中国被判处无期徒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说，梁成运案显示香港仍然存在国安风险，不能够掉以轻心。据香港媒体综合报道，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对记者说，任何人士被内地有关的执法单位拘捕，会按机制通知，以让有关人士的家人提供所需要的协助。内地执法机关曾经按照两地通报的机制向港方通报梁成运被捕一事。李家超说，香港现在的情况虽然大致稳定，但是对国安风险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有所警惕。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对本案表示，美方关注到梁成运因为间谍罪遭到判刑一事，当有美国公民在海外被拘留的时候，国务院会提供一切适当的协助，包括相关领事探望。国务院非常重视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安全，但基于私隐问题不便透露更多的详情。被问到案件是否属于错误拘押的时候，帕特尔指出，是否错误拘押要经由审议程序确定，暂时没有相关新消息可以提供。拜登总统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恢复与国会领导人的会谈。鉴于债务限额的僵局，使得美国更加接近他们法定的借款的限额，而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达成协议的迹象。会议最初原定在上个星期五是举行，但突然推迟，以便在拜登和四位国会领袖第二次会晤之前，工作人员级别的会谈可以继续进行。费城文讯部的营运正是经历27年来最大的中断，起因是星期六早上初次发现这家日报所称的网络攻击。这次的攻击导致这个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新闻机构至少会一直将办公室关闭到星期二晚间，这个意味着该报记者在星期二晚上将无法使用他们的新闻编辑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特约中国评论人士邓月文的文章，文章特别评论是习近平的雄安千年大计会否成为烂尾工程。我们会报道菲律宾外交出现了改变的风向，专家认为美菲合作向东盟释放对抗中国的信号。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中共力推推林还耕，有分析认为政治力强迫复耕恐怕会是失败告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叫了20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近期出现了大逆转。河南和四川省等基层政府传出大推退林还耕运动，不单止铲平树林果园改种粮食，还将水稻种到山坡的旱地上，以尽量多种确保粮食安全。 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个政策违反农业科学，而且施行以来乱象重生，各级政府的官员用政治力去强迫复耕，失败告终的机会率好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政策大逆转再添一宗，推行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疑似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退林还耕运动。自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微博和推特分传各地林地被改为耕地的照片，其中包括河南省近200名地方公务员竟然带头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填平周边的水塘湿地，以便重新整地改种粮食。四川成都的做法最为极端，当地政府在2017年斥资341亿元人民币修建上8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底完工，但4月底很多当地民众发现刚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已被铲除，说是要复垦复耕。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几近完工的生态园、荷塘等设施竟又成一片荒地，总面积高达 10.1 万亩，引发网民浪费公帑的批评声浪。一片争议声中，国新办旗下的新闻网站中国网5月6号证实拆绿还耕现象确实存在，但该报道澄清成都市政府是依照当局的政策要求启动复耕，不存在违规，而且该绿道工程的金额亦都不如外传咁高。但很多中国网民不买这笔账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改种水稻的利润每年每亩不过是770元人民币，十万亩地一年仅获利7700万元人民币，用这样的利润来弥补拆了成都生态绿道的损失，至少要花上440年。网名茶言观失的博主5月9号在百度发文质疑说，既然缺粮，为什么不将全中国各地大量的高尔夫球场拆了它，复原为耕地呢？此举不单止可以永续发展，还能够减少为了维护球场所浪费的大量化肥和水资源，获得不少的支持。但有人留言揶揄称，这个是贵族休闲玩乐的地方，哪个敢动啊？位于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大量录影片段来观察，中国各地这一轮的退林还耕运动不单止手段粗糙，而且违背耕种前应该涵养地力的农业常识。例如有一段影片中，农民在插秧前拼命往土地上撒石灰，让很多网民看得一头雾水。王维乐说，这个就是一种投机的耕种方式。王维乐说，
耕地上撒石灰这是什么行为？就是说我治理不了土壤里的狗人，但是我可以减缓土壤中的。
耕地上撒石灰这个什么行为呢？就是说我治理不到土壤里面的甲污染，但是我是靠撒石灰可以减缓土壤中的镉的释放，减轻上面种的庄稼的镉含量。他是要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他不是治理土壤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开始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批。不过这项政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喊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的号令之下，已经明显出现转向，还引来很多专家表忠献策。例如中国科学院士院朱友勇去年十月以党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二十大时，就宣传他所研发的水稻上山耕作模式。他表示，他已经依照这个的耕作模式在云南山区推广50万亩，最高每亩每年产出788公斤稻米，就算旱地 种稻亦都可以做到。所谓水稻上山间作法，就是将陡峭的山坡上的草木一一铲去，让失去植坯的山体变成一片光秃秃的黄土梯田，或者是直接在山坡上硬挖出田以种植水稻。对此间作奇招的成效，黄慧乐说，官方宣传的成功案例面积很小，而且是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养护之下的实验田，如果计真实的成本，根本效率低，而且是没办法全面推广。尤其讽刺的是，当各地四五月份进入雨季之后，旱稻种在毫无水土保持的山坡地上，冻结遭豪雨冲刷，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样的灾情视频网络上亦都流传很多。早在今年初，各级地方政府仲传出先后组织农业综合行政執法队伍，亦就是俗称的农管，他们拥有自己的制服、车辆和執法装备。依据官方讲法，这个是整合了过去种子、农药、饲料、农机等领域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新行政法职责。这班农管近日密集下乡，不单止大查农民所谓违规的机具和所需的驾驶证，还扣押了农户的猪只，更加要求农村开始缴纳物业费，被村民形容为村霸，引发民情愤怒。根据网络曝光的大量视频，这些农管以执法为名暴力强拆农民的蔬菜大盘，甚至有抢夺鸡鸭的脱罪行为。中国网民称这班人为农管队，因为他们的恶形恶状和城市执法队伍的城管队不相上下，甚至有农民形容农管比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更加可怕。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信贤指出，中共农管队的初型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目前总计有82000名在编的在岗的农业执法人员，他们分散在约2500个相关机构中执勤。黄信贤说，在中国经济放缓、政府裁员额度达到 5% 的大环境之下，农管执法队伍却逆势崛起，代表中共打算加强农村的维稳。至于退休还耕运动，则凸显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与粮食安全的焦虑感。这个从今年三月前任总理李克强于全国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提出针对全球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以粮食和能源为重点，做好保供稳价的讲法，可以看出端倪。黄信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也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呢，就是说一旦被封锁的时候，他自给自足。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话，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亦都增加好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 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被封锁的时候，中国必须自己自给自足。我觉得这个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真是存在着粮食危机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5月11号召开名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从亮在会上宣称，中国粮食生产实现19年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口粮自主率超过 100%，人均粮食占有量480公斤，亦都高过国际供应的400公斤安全线。但他亦都坦言，中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仍然存在着薄弱的环节，到2022年底全国应急加工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64万吨，只能够满足到全中国人民两日的需要，可见中国粮食危机问题仍然可以睇小。针对退林还耕或者是农管队等一连串的争议，中国官方少有公开说明，因此引发中国民间众说纷纭的揣测。部分微博网民甚至质疑， 退林環間運動旨在為城鎮失業人口建構蓄水池，讓農民工可以返鄉務農，但這個是逆城鎮化的做法。無論中共推動退林環間的背後動機為何，多數分析人士都對此一最新政策不表樂觀。湖北學者何海波5月11日透過上海網媒觀察者網發表文章，稱各地退林環間是在度上演一幕幕讓人頗感魔幻的現實劇。他說根據他實際的田野調查，當局要求農民開墾貧瘠的土地，不單止違背自然常識，還禁止農民種植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反而要賠錢改種糧食，更加是違背經濟常識。尤其已經習慣城鎮生活的年輕農民，還要被迫回鄉下去種田，這個亦都違反農民生活的常識。此外，他說地方政府為了擴大耕地的政治任務，不惜祭出補貼，還號召不懂得農業的地方官自己落田去幹活，反招致群眾做騷的惡評。位於香港的時事評論員劉瑞兆都認為，退林環間與中共力推多年的城鎮化政策互相矛盾，將會衍生更多問題，而且要靠補貼來到支撐。劉瑞兆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他可以用補貼的方法讓農民去種糧，中共钱全都在他手里嘛，而且他没钱。
他说中共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权都在他手里面，而且他没有钱可以用政策去抢钱。你看看，好像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好像很多人已经几千亿几千亿地套了出来了。位于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坤则批评中共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无视退耕还林是基于土地贫瘠、种植效率差或者是污染等因素，如今反用政治力强迫复耕，效果堪虞。邱万坤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讲的，
一旦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农业用途的情况下，比较改成农地有一定的困难，到时候人们真的种植出来品质良好甚至于说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他说一旦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农业用途的情况下，你要改成农地有一定困难，到时候能不能够真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良好，甚至对于说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和菲律宾关系方面的情况。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东盟峰会前夕说，他将会在会上寻求敲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且提出对台海局势的讨论，希望东盟能够达成一致立场。专家认为，美菲军事合作是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信号。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在台海安全议题上发挥重要的功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第42届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拉布安巴佐登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5月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会在会上寻求敲定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主张领土延伸至其沿海1500多公里，涉及到五个东盟国家，分别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海域。近期又频繁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及海上巡逻，菲律宾船只多次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上被中国海警驱赶。小马科斯5月初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两个国家公布新制定的双边防务准则，正式将南中国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并将扩大海上安全、深化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简称 EDCA 合作及打擊任何國家武裝攻擊的能力。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亦都向小馬科斯重申華盛頓保衛菲律賓的承諾。菲律賓駐美國大使 羅姆德斯隨後在5月8號表示，菲律賓和美國可能於今年第三季之前展開南海聯合巡邏。台灣青平台基金會副研究員江懷哲博士表示，菲律賓從2016年到2022年期間由杜特替總統主政，當時為了發展和中國的經濟合作，比較親近中國，疏遠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方面希望以對話來解決，但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騷擾並未有因此而減少，因此小馬科斯當選之前輿論分為兩極。江懷哲首先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有些認為說他會反美的人就認為說，因為他爸爸的關係，當時他爸爸的下台，美國就算他沒有支持他，也是扮演一個比較默許的一個角色。那也有些人認為就是說，可能
有些人認為說他小馬科斯會反美的人，就是認為說因為他爸爸已故前總統馬科斯的關係，當時他爸爸落台，美國就算沒有支持，亦都是扮演了一個比較默許的角色。亦都有一些人認為，以傳統上來講，他可能走他父親的路線的話，其實還是一個跟美國文化西方比較親近的政治領導人。菲律賓亞太大學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羅賓指出，小馬科斯當選之後證實他選擇了與中國保持距離和警戒，他以書面的形式向美國之音的記者表示，選舉前外界普遍認為小馬科斯會延續杜特爾特的親華政策，然而因為中國不斷地在南中國海，也就是菲律賓領土西部加強他的威脅行為，再加上對於菲律賓的各種投資承諾越來越不可靠，小馬科斯當選之後會轉變外交政策，與美國接近抗衡中國是必須而且是合理的。羅賓認為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大轉彎是中國自己一手造成的，常駐東南亞的東亞智經專家黃志強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不單止是對於南中國海，中國對整個印太地區都不斷增加威脅，而菲律賓在西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所以小馬科斯四底訪問美國和拜登會面，目的就在於深化與印太戰略夥伴同盟及美國領導的反中統一戰線聯盟關係。他說，
小馬可是政權雖不至於開罪北京亦或選邊站，但與美國擴大軍事合作應對印太地區挑戰，諸如美菲聯合軍演、菲律賓新增合作機。他說，
小馬科斯政權雖不至於開罪北京亦或是選邊站，但與美國擴大軍事合作應對印太地區挑戰，諸如美菲聯合軍演、菲律賓新增四座基地供美軍使用等舉措。黃志強指出，從落幕的美菲年度肩並肩聯合軍演中強化實彈操演與海上安全等協調機制，可以觀察到美國正在積極強化與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及菲律賓等盟友互動及軍事合作。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慧華表示，2022年美日菲三個國家召開南中國海安全三方論壇，當時日本政府規劃創設美日菲安全事務高官磋商機制，有望發展成為新的聯盟，重點就是在於保衛印太地區，包括東中國海、台海和南中國海的區域。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萬一爆發區域衝突的時候，菲律賓提供了這些新的基地，對美日同盟在台海、南海的共同行動非常重要，那這是菲律賓在維護台海和平的重要貢獻。
他說，萬一爆發衝突的時候，菲律賓提供的基地對美日同盟在台海、南中國海共同行動相當重要，從地緣角度來看是菲律賓維護台海和平的重要貢獻。5月1號， 拜登与到访白宫的小马科斯举行会谈，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并且想在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起三边合作模式。小马科斯5月9日亦表示，鉴于台海形势日渐紧张，他将会在东盟峰会上提出讨论，希望各个国家对这个议题能够得出一致的立场。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宾表示，以小马科斯最近的行动来看，他想要突显菲律宾是保卫台湾或者威胁中国的重要战略要地。他指出，这样的想法受到菲律宾政策精英圈的认同。他们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菲律宾没有办法置身度外，因此菲律宾面对台海问题所应该做的不能够仅止于是保护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而已。这些精英圈普遍都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占领台湾，接着下来很可能就会试图占领南中国海。台湾清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怀哲博士认为，菲律宾不会直接介入台海纷争，但是基于战略地点和美菲安全合作等因素，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会是美军支持台海的绝佳后援。他说，
假如说美方他需要运用的这些 asset 是在菲律宾本土的话，他也一定会需要菲律宾政府的同意。其实在吕宋岛，他本地可以 停的这个飞机架的数量啊，它其实是超过这个九州跟这个冲绳的。
假如说美国它需要运用这些资源是在菲律宾本土的话，美国也都一定会需要菲律宾政府的同意。其实在吕宋岛，它本地就可以停一架飞机架的数量，它其实是超过九州岛和冲绳的总和，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事腹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指出，菲律宾四月初公布新增四处美军进驻基地，其中两处靠近台湾，可见得对台海安全的重视程度。他解释说，
菲律宾政府跟美国签署了加强国防合作协议之后，菲律宾提供美军使用新的军事基地。那如果说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新的军事基地，
他说尤其是小马科斯政府与美国签署 EDCA 后，菲律宾提供美军使用新的军事基地，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些新基地具有战略性意涵，能够让美国海军力量投射到南海甚至是台海地区，让中国感到芒刺在背。王慧华认为，如果美菲同盟强化战略合作新模式能够达到具体威胁的效果，亦都会对于其他不愿意选边站的南中国海星索国家有所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助理教授王志强认为，东盟国家对于台海议题大部分仅停留在关注的程度，难有进一步具体的作为。不过菲律宾间接参与美台的合作，是可能提高到东盟参与台海议题的机会。他说，
如果非美持续扩大军事防务合作范围，菲国或许在台海议题方面能以人道救援、灾害援助、打击非法捕鱼、反海盗与联合后勤补给等层面的参与模式。
他说，如果非美持续扩大军事防务合作范围，菲律宾或许在台海议题方面能够以人道救援、灾害援助、打击非法捕鱼、反海盗与联合后勤补给等层面的参与模式，作为东盟其他国家合作的参考。东盟海军司令会议5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表示，东盟各个国家的海军已经制定海上互动准则，有助东盟海军联合行动和情报交流，但这项准则绝非针对中国。东亚政经专家王志强博士认为，虽然小马科斯说过不会被菲律宾成为军事中继站，但南中国海议题向来就是美中地缘政治竞逐战场的延伸。他解释说，
美菲军事合作无意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讯号。不过，东盟国家整体对南海议题的立场仍然是希望避免卷入美中竞逐漩涡，期盼及早落实南海行为准则。
美菲军事合作无意 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信号。不过东盟国家整体对南海议题立场仍然是希望避免卷入美中竞逐的漩涡，期盼尽早落实南海行为准则。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宾认为，无论东盟如何努力试图落实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依然会继续入侵有争议的地区，并继续奉行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讲法。但他认为，只要中非仲是继续保持对话，中国暂时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议题上向来都是软硬兼施，因此在持续强化人工岛的基础设施、军事建设以及军力部署的同时，亦都会同东盟国家去磋商。他最后说，
中国呢，不排除跟菲律宾政府谈判，但是有先决条件，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哦，还要他们限制，菲律宾跟美国、日本、澳洲的联合军事行动。
他说中国不排除与菲律宾谈判，但是有先决条件，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限制与美国、日本、澳洲的联合军事活动，不会在有争议的岛屿上部署反舰、防空飞弹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面我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嘅《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习近平的雄安千年大计会成烂尾工程吗？有关的文章呢是邓月文的个人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文章就说，5月10号习近平亲临雄安，这个是习近平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后的第三次考察。同前两次不同，这次由三名所谓的亲王，也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两位所谓的侯爵，也就是中组部长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陪同。等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规格之高打破了中共历史之最，开创了又一个习近平的新法例，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过去的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须有一个留在北京，不能够同时外出，更加不能够同去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但是考察雄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单止是这样，通过中国的央视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当中完全沦为一个小角色，好像他还是习近平的秘书。有评论认为，这个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是民主集中制框架之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这个特别体现在蔡奇这个中办主任的角色上。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这个是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亦就是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排行第四，这个就等于习近平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住，可以说这个待遇毛泽东都未享受过。不过今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特别是总理变成一个小跟班，除了表达前述的政治含义，也是习近平不能够被这个千年大计成为一个烂尾工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有烂尾的可能性。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当局对他的定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他看作成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他的任务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不过他亦是习近平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习近平之所以要在距离北京超过100公里的地方打乱原本的行政区域建设，设雄安新区，出发点是打了一个能够体现伟大新时代宏伟气派的标志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会联想起邓小平，将深圳看作成邓小平的宫殿一样。习近平是要公众看到雄安，自然就想起他，作为他领导的新时代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 習近平自認對中國的貢獻要超過鄧小平，習近平對雄安新區的規劃和建設亦要超過深圳。雄安的起步面積大約是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面積大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的面積達到2000平方公里，比現在深圳還要大。因此不難理解的就是習近平為何要非常重視雄安新區的建設工程，這是他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寶貝。當局極力宣揚習近平對雄安新區的厚愛。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長的張高麗就設立雄安新區接受採訪時說，這項工作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籌劃、親自決策之下進行的，傾注了習近平總書記大量心血，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強烈的使命擔當、深遠的戰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區前期謀劃、研究論證、批准設立的每一個階段，習近平總書記都主持召開重要會議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親自交代每一項任務。2018年5月，中國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區，時任中國外長王毅進一步將它的意義拔高到代表了中國和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表示設立雄安新區為解決大城市病提供中國方案，爭取走出一條可複製、可推廣的新路子。但是再宏大的規劃亦要符合市場規律，如果逆市場移動，單憑強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雖然在初期亦能夠取得推進，但是時間一長，被壓抑的市場內的規律必然會起來反抗，顯示它的頑強，到最後工程就可能虎頭蛇尾，多數情況之下會成為爛尾工程，尤其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之下，換了一任領導，前任的政績工程就不認了。深圳为什么会成功呢？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国的资源。这个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实上特区当初创办的时候，当局只是给了特事特办的政策，再没有其他的支持。但有这条就够了。为了寻求淘金梦想的人会将各种的资源带到这里。到雄安新区设立的时候，全国各类开发区、保税区太多。虽然他有习近平的加持，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不过缺点是距离北京太近，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基础设施等的硬件建设好办，号令国企可以将城市建得非常的漂亮，但要将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实验城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就难做到了，因为这个触动到公众的核心利益。由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各种大机构都争相将总部设在北京，不理他从事的业务是否跟北京有关，这个造成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红吸效应，即是北京就好像一个抽水机，将周边省市的发展资源都抽干了，连天津这个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盖，北京的功能越来越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内部越来越臃肿不堪。从这个角度来讲，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是确有必要。但是习近平将地址选在河北的雄安，要他来承接这个使命，不能够不说是习近平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虽然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的严格论证，但是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撰文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武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且河北不似多数省市这样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引领全省经济发展。京津冀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开庄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发展的条件明显要更加优势。问题在于雄安建得再好，要人放弃北京户籍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还要保留北京户籍，那雄安不过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当局亦可以将雄安划归北京。但是这样一来，雄安就成为一块飞地，不是那么好管理。 而另外河北肯定亦唔愿意将红安划出去，因此外界睇到红安撤区六年，佢嘅疏解工作受到各种嘅原地制。目前第一批红安注册嘅央企有四间，仲正在进行总部大楼嘅建设，距离完全迁出北京咧都有好长嘅时间。大学有四间搬到红安，而此外中科院喺红安办咗一个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学设立咗一个红安学院，可以话第一批迁出北京嘅数量咧仲系远不如意。呢个使到几个央企同大学，据讲亦系采取咗变通嘅办法，先至勉强要佢哋嘅员工同教师同意去红安。这个变通办法大概相当于远距离上班。习近平当然不能够被自己精心筹划的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他这个全能领袖怎样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威权在市场面前被打破呢？所以他三次巡视红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续推进这个工程，不能够被他中断。用他在座谈会上的评论话，要扎实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者创新业务板块等，着手谋划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他亦表示对有关疏解人员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的政策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的措施，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实际是一种妥协，间接承认市场比他的权力意志更加强大。而这一次他带了半个常委班子和国务院一班人马去到，就是要向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李强将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大概是李克强做总理的时候，国务院在红安新区建设和疏解功能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很积极，令到习近平不满，但是又不可以发作。现在国务院一干人马全部换晒他的人了，李强要拎出干劲做好这件事，具体负责这项事务的会是丁薛祥。丁薛祥如果将件事做好，令到习近平满意的话，对于他未来五年再升一大级呢，会有好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在维也纳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进行了会谈，这个是美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期的另一次会面。专家猜测这个代表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真正开始缓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在会晤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双方就美中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海等问题进行了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新华社的通稿亦都称，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讲述了中方严正立场，双方仲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双方的语调显示两国关系有往正常恢复的迹象。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王安伟表示，白宫很常见地在通稿上讲得很模糊，这样并没有反映出什么，但这一场会面的发生意味着高级别对话已经恢复了。华尔街日报国家安全记者维维安萨拉马写道，一个比我们从美国方面几个月前听到的更加一切正常的语调，发出了气球事件之后解冻的信号。二月初，一个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在它横跨了美国大陆之后，美军将它击落。中国严厉批评此举，并拒绝承认气球用于情报侦察。就在沙利文见王毅的几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白恩斯星期四5月11号在推特上表示，他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见了面。 好高兴今日同商务部长王文涛见面。拜恩斯用中英双语写道：我哋针对美国同中国之间嘅双边贸易关系进行咗一次坦诚而且详细嘅讨论。我喺呢一次对话中强调咗，让喺中国嘅美国企业得到公平公正嘅待遇嘅必要性。上个礼拜，白宫气候特使约翰克里透露，中国方面已经邀请佢喺近期访华讨论气候政策问题。对于沙利文同王毅嘅见面 ，Political 中国记者林海认为啊，这个或许亦都为其他美中官员嘅见面奠下基础。边个知道呢？或许佢哋协商出一条道路，重新计划布林肯嘅北京之行，亦都将耶伦同埋雷蒙多嘅中国之旅放上日程。佢写道：不过有活动人士担心，美中关系正常化同埋中方排除障碍嘅讲法会导致人权问题被摆埋一边。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罗山阿巴斯表示，好好奇咁样对人权侵犯、维吾尔种族灭绝、西藏压迫、香港民主倒塌，或者系对台湾嘅威胁嚟讲，又意味住啲乜嘢呢？上个礼拜四，路透社一篇报道中引述咗直接了解美国政策嘅四位消息人士，以及美国国务院嘅内部电子邮件称，气球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其实推迟咗与中国人权相关嘅制裁、出口管制同埋其他敏感行动，藉此控制事件对美中关系嘅损害。一位中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如果美国满足到北京提出嘅搁置气球问题嘅意愿，布林肯访华更加可能成行。他补充说，中国已经表示不希望联邦调查局公布他对被击落气球的调查细节。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章调访地写道，北京真是不错了，将这样一个薄弱的侦察气球玩得这么好。美国经济学者克里斯鲍尔丁表示，这个完全透露了北京的思考方式，如果你们做出我们想要的，我们就给你见皇帝的机会。这个就是他们看待关系的全部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是报道分析土耳其的政局对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执政和反对党都在这个月的全国选举之前保证改善和美国关系，是双边关系年年紧张之后出现有希望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格姆埃索兹的报道。
美国同土耳其的关系在土耳其七年前政变企图后是直线下滑。北约盟国土耳其2019年决定购买俄罗斯 S-400 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导致了关系恶化，亦是制裁。美国将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计划当中是去除。美国同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伙伴关系亦都令到土耳其不安，包括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交战的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臂膀，土耳其以及美国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恐怖组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的北约盟友地位得到提升，但是土耳其和莫斯科的持续关系继续令到美国担忧。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在5月14日大選前發布的宣言當中，保證要加強與美國的戰略機制，確保對人民保護軍以及居倫運動採取符合安全優先的具體行動以及制裁。居倫運動指的是2016年政變策劃後終於在美國自我流亡的居倫的運動，被土耳其政府列為恐怖組織。土耳其六个政党组成的反对阵营更加明确会改善和华盛顿的关系，答应如果胜选，将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推进和美国的联盟。这份用土耳其语亦是英文出版的长篇宣言，保证采取行动让土耳其重返 F-35 计划。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哪一个赢得选举，土耳其都必须要处理俄罗斯 S-400 的存在，才能够重返 F-35 计划。美国认为 S-400 系统是对下一代战机以及土耳其上空飞行的北约飞机的威胁。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汤森表示， 但麻烦是 S400 的存在，如果能够处理去除或者是让它无法捕获 F35 的信号，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一名专家说，反对党虽然是没有明确地提到 S400， 但是暗示有意重返 F35 计划，显示有意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进步中心的马化和副司机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人都知道除非解决 S400 的问题，否则无法返回 F35 计划。拜登政府在4月较早的时候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的软件升级，价值超过2.5亿美元，需要通过正式的批准程序。土耳其议会两个星期前批准芬兰加入北约，但是土耳其要求的新战机亦是现代化工具，因为美国国会的继续反对而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专家认为，美国国会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更多保证，包括继续降低同北约盟友希腊的紧张，并且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改善人权。伊斯坦布尔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乌尔根是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乌尔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土耳其出现新时代，政府在民主标准上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显示有意建立同西方更加牢固的关系。乌尔根认为会积极地影响国会的看法。土耳其和匈牙利仲未有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官员敦促土耳其在北约7月峰会前采取行动。无论结果如何，分析人士都认为土耳其会在选举之后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官员强调，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愿景的主要构成，土耳其连续两年都未有被邀请参加民主峰会。汤森说，他是认为就胜选而言，更加强烈支持这些价值和原则的党都会更加容易和我们交往。乌尔根则是表示，虽然美国能够和民主以及非民主国家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些关系经常有不同的范围和深度。乌尔根仲表示，你在国际体系当中的立场是起作用的，一个置身于民主国家当中的土耳其会是有利的，不单止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亦都是在经济、海外投资以及科技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埃索兹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乌克兰的儿童被俄罗斯带走之后，从俄罗斯再返乌克兰，返回他们家人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在乌克兰卡尔科夫地区的报道。
战斗去年整个夏天持续不断，在这段期间，俄罗斯当局对家长说，他们的小孩子可以被转移到营地里面，小孩子可以在阳光下玩耍，还可以学习。格林钦科说，我当时想，我的小孩子很久都没有见过大海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的尾季，其他家长已经将小孩子送到这些俄罗斯赞助的夏令营。他说，我想让小孩子脱离战火，轻松一下，结交新朋友。格林钦科将两个女12岁的拿斯蒂亚和11岁的克谢尼亚送去免费度假，带领小孩子的是他本人认识的当地教师，将小孩子送走似乎比让小孩子留在家里更加安全。一开始格林钦科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高兴，在乌克兰去年秋天为收复哈尔科夫州而苦战之际，他亲眼看到邻居的小孩子为了躲避炸弹而惊恐地躲埋在地堡里面，而他的女儿则安全地远离暴力。然而维权组织和乌克兰官员说，格林钦科和他的家是另一种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说有成19000多未成年人从被俄军占领或曾经被他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带到去俄罗斯，通常名义上就是度假，其实是强行向他们灌输俄罗斯教育，实际上就是抹去他们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只有不到400人后来回家，他们强迫他们唱俄罗斯歌、俄罗斯国歌，上俄罗斯的学校。拯救乌克兰组织的负责人尼古拉·库列巴说， 該組織幫助父母去俄羅斯逐一領回他們的細路仔，他們開辦特殊課程，卻向這些細路仔洗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希瑟麥多克發自烏克蘭哈爾科夫州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